来到第一间屋前，轻轻敲门，等了一阵子，又用力敲了一下，还是没有回应。于是他推开门，孩子们都好奇地往暗暗的屋里看。有一个孩子说：“这里根本没有人。”艾维德像被人掐住了脖子，说不出话来。过了好一会儿才说：“我们去看看下一个房子。”可是还是没有人。一个孩子说：“也许他们正聚在一起等我们，一定是守卫看到我们就赶去报告大家了。”他们都觉得蛮有道理的，于是穿过一条条巷弄寻找市集。有的屋子门户大开，好像打哈欠的大嘴巴。艾维德把大男生找来，要他们找找看房子里有没有什么吃的。但是尽管他们展开地毯式的搜索，还是发现所有的食物都被带走了，连个残渣都不留，完全没有可吃的。艾维德一间一间往下走，情形都一样，好像居民是从容逃离的，只有几件没什么用处的东西散落在地上。炉子是冷的，连灰烬的味道都没有，应该已经离开一段日子了。床架是空的，只有几个零星的袋子里装着羊毛，被子也都被带走了。他在一间小屋子里找到几条地瓜和一点米，至少他们可以从井里取水煮点热汤喝。孩子们在井边坐下，艾维德过来炫耀他的战利品，说：“你们看我找到什么，可以办一个宴会了。”艾维德的信心感染了孩子们，他们的眼睛亮了起来，事情可能并不像他们想象的那么糟。全城的人都在等我们，现在整座城都是我们的了，我们可以分成几个小家庭，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房间，我们可以跟先前一样，大的照顾小的。我要说，你们真的好棒哦，现在我们得先吃一点东西。你们看到那边的大房子吗？他们已经在那儿等着我们了。天黑了，银色的月光在这个被离弃的村庄投下恐怖的阴影，一扇扇窗户像在监视他们。这不是温暖的迎接。艾维德晓得这些小英雄害怕的心情，他故意很自然地跟他们说笑，拿着火把带头走在前面。阴影无声地在他们周围跳跃，有时忽然变得很巨大，下一刻又缩小成一点点。孩子们紧紧地靠在一起，一间屋里透出微弱的火光，有几个大男生在炉边生火，准备烧开水。他们在厨房的架子上发现一盏油灯，火光在风中摇曳一阵，又停了下来。孩子们进屋了，在安全的屋子里，孩子们抢着说话。艾维德担心地看着锅子，向上帝祷告：“耶稣啊，当年你使5000人吃饱时，你有的东西比我现在有的还少，求你让孩子们都能吃饱吧。”祷告完，他就叫孩子们去拿自己的碗筷，这简直是多此一举。不过孩子们举起碗筷，他们真的相信，现在要吃的是比以前吃过的都更好吃的食物。艾维德看着这一大群孩子，觉得自己很富有，可以当这么多孩子的妈妈，他们都靠他了。德平默默地帮大家煮饭，他用一种凯旋的腔调说：“煮好了。”所有的孩子开心地冲到锅子前面。艾维德把挤成一团的孩子推回去，他命令说：“小的先拿，谁往前挤就最后才吃， 在等候时我们可以唱歌，才不会太无聊哦。他唱起一首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儿歌，孩子们也跟着唱，唱到第三段，一半的孩子都拿到食物了。他担心地瞧一下锅子，太暗了，看不清楚。可是，他可以从勺子碰到锅里的声音，听出还剩多少。他很快拿起准备好的水壶，往锅子里加水。孩子们好像都没发现。他再次祷告说：耶稣，当年你参加婚宴时，曾经变水为酒，现在对你来说，把水变成营养的汤给孩子喝，应该也不是太难。没有人会知道他们是怎么吃饱的，只有我们两个知道，只有你和我。他露出笑容，继续跟耶稣说：耶稣，有时你还是会让我陷入困境，可是直到现在你都帮助我，每次我都有新的学习，你真的是好老师，非常谢谢你，我等不及要看你怎么解决眼前这个问题了。过了一段时间，艾维德发现锅子里还有剩下的食物，他问：谁还要呢？没有人回答。莲花说：艾维德，你自己还没有吃呢。艾维德笑着说：对哦，我都忘了呢。艾维德要把孩子分组带到不同的房间，他们请求说：艾维德，求你让我们都留在你这里，我们都有自己的毯子，可以睡在这里呀。为了表示他们是认真的，每个孩子都只占着一个小小的位置。他忍心拒绝这个小小的要求吗？他们好像是偷偷商量过的，几分钟之内每个人都找到自己的小空间，在桌子上、桌子下、楼梯下、火炉边、长板凳上、长板凳下。他看着这群信任他的孩子们躺在他的脚边，就觉得很欣慰。他说：上帝，我真的很有福气，你把这些孩子交给我，你也知道我没有办法保护他们，他们是你珍贵的产业，比世上所有的财宝都宝贵。有一个孩子提出要求：艾维德，说故事给我们听好不好？拜托了。每一次艾维德说故事时，就会忘了自己的疲累。他开始讲以色列这个庞大的民族如何离开埃及，面对不可知的未来。他说得有声有色，孩子们好像看电影一样，同时他们仿佛看见中国的山，看见莲花、美安、德平、如美。不同的是，那个队伍比他们这个队伍大得多。以色列人带着牲畜、财产上路，而他们只有小小的行李，轻松多了。可是，毕竟他们还只是孩子。讲到法老追赶以色列人时，他们感到好像是自己被追赶，他们彼此靠得更紧，有的把毯子盖住耳朵。下一刻，以色列人就要被埃及人追上了，他们已经到了红海边，那边没有准备好的船只，远方尘土飞扬。他们听到追兵快马加鞭，战车嘎嘎前进的响声，还有战士的呼喊声。以色列人逃不掉了，孩子们紧张得快不能呼吸了。忽然地上出现云柱，把两个民族分开，同时有一阵旋风从天上吹下，把海浪冲击开来，分成两边。他们看见海底的陆地出现，这是上帝为以色列人兴建的公路。最后一只以色列羊大声咩咩走到对岸时，大水就冲倒下来，重新盖住海面。孩子们终于松了一口气，上帝打败了他们的仇敌。上帝为自己的百姓征战，他们觉得很光荣，可以称这位全能的上帝为父亲。就这样，孩子们快乐平安地进入了梦乡。太阳出来前，艾维德悄悄地出去，空气低沉，没有新鲜的朝气，这一片死寂中透露着不祥的预兆。 鸟儿怯弱慌张的叫声传来，是不是他知道的比艾维德更多呢？他要警告艾维德什么事吗？远方传来隆隆的声音，艾维德知道战争也清醒了，听来战火比昨天更接近这里。巨大的岩壁传来的回音威胁着他，是从哪里传来的呢？艾维德往山上看，山峰好像被红笔画上轮廓，他专注地看着地平线，渐渐像有黄金洒下，将整座山染成金黄色。太阳出来了，是一幅祥和有盼望的画面，截然不同于恐怖战争的画面。艾维德不能继续站在这里空想着战争或和平，等一会儿会有100双饥饿的眼神望着他。他已经一无所有，连一粒可以丢进水里让上帝行个神迹的米都没有。他坐在石墙上，把脸埋进双手里，他很想哭，眼泪却早已经干涸。他想，我连眼泪都没得吞了。他惯有的自怜再次刺痛了他，已经许久不曾这样，现在自怜像个终于回到家的老朋友。他直觉知道不可以给这份痛苦的感觉留下空间，可是他怎么办呢？他累了，非常累了。这时有声音叫他，艾维德。他吓了一跳，回过神来说，美安，你怎么没有跟其他人一起睡觉呢？
我发现你起来了，就一直等，你都没有回来，我就想……
艾维德问，你想什么呢？
我想你可能需要我。
美安，谢谢你，有你在这里真好。
我们没有东西吃了，对不对？
艾维德不说话，美安又说，
等到我们饿了，米才会出现呢。
艾维德说，什么意思呢？
艾维德，我们都还没有饿呢，你就想要米了。
艾维德说，这一次我完全不知道米要从哪里来，这个村庄没有半个人可以帮助我们，最糟的是……艾维德指着黄河，河水在阳光照耀下变成一面闪亮的镜子。美安说，
这条大河是不是就像你以前说过的，隔在你的国家和我们这里的那个大水？
艾维德说，不是的，海水更辽阔，你根本看不到对岸。
可是我也没有想到黄河竟然这么宽，我想错在战争，为了不让敌人顺利过河，国军破坏了堤坝。
美安说，
那有桥吗？
没有。
那有船吗？
我到处都找过了，甚至还以为那一边的树丛中或许会藏着一艘船。
艾维德，早安。
孩子们清脆的声音把他从沉思中唤醒，孩子像接到密令一样，一个接一个从屋子里出来。很难想象这间小屋子可以挤进这么多孩子，他们带着自己的小行李，笑嘻嘻地迎向他。艾维德问，莲花，你还好吗？莲花回答，
我很好。
奇妙的是，孩子们都忘了饥饿，他们又跑又跳，快乐地享受这美好的春天早晨。亮丽的阳光，闪耀的河水，让他们抛开战争的阴影。孩子们疯狂地在大草原上嬉闹，他们把包袱高高地抛向空中再接住，与之前小心翼翼地上山下山完全不同。这些孩子好像已经忘了为什么来到这里，他们只看见辽阔的大地和奔腾的河水，水流得很急，一路往前推挤，有时被石头绊倒，有时冲得太快又被推回。孩子们没发现时间过得很快，他们专心玩耍，用石头泥沙盖城堡，把水灌进护城河中。他们也逐堤，一旦发现水流有个出路，他们就高兴地欢呼起来。孩子们玩得正开心，艾维德在河边徘徊，盼望有人出现，可是他失望了。他祷告说，上帝，我们不能整天在这里玩，
我们不是来玩的。他生上帝的气，上帝不是应许要做孤儿的父亲吗？然后他试着压抑怒火，却仍然感受到自己的心里充满了抱怨。他们没有米，也没有渡船，怎么办呢？回去吗？艾维德回头看山路蜿蜒崎岖，看不到尽头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可是他们也不能在这空等下去，战争像一头饿坏了的怪物向他们逼近，不久敌人的炮弹也会血染这块土地。不，别这样想，他还是一筹莫展，他们必须往前走。可是到底应该跟着河的哪个方向走呢？艾维德把小小孩交给大孩子，又回到村庄，还是希望能找到一点线索或者可以吃的东西。房子好像坟墓，没有一丝生气。忽然有一个小影子从他脚边掠过，是一只老鼠。他心想，老鼠从哪里找到食物呢？也许我也能找到。他在供桌上找到一些祭拜过的食物，他拿起一碗饭和一点鸡肉，这么一点哪够这么多孩子吃呢？难道他们要到黄河里捕鱼吗？可是怎么做呢？他这辈子还没有捕过鱼，这时节水流湍急，十分危险，可能沿河走到下一个弯道，可以找到一个较窄的河道。一小时一小时过去了，到了晚上，折回村庄不是好方法，因为路途太远，他们决定在冰冷的河边过夜。这个晚上他们没有听床边故事，艾维德不知所措，他感到心灰意冷，甚至渴望日军来结束这段毫无目标的旅程。让他们来吧，他已经筋疲力尽了。孩子们感觉出艾维德今天不太一样，他的笑容很勉强，话很少，而且口气蛮硬的。孩子们偷瞄他，取出毯子，没说什么，就安静睡觉了。